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0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全球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80万，虽然很多国家已经大规模接种疫苗，至6月18号全球已经接种约25亿剂的疫苗，但仍然有一些国家在竭力控制疫情的爆发。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星期日报告17611宗的新冠感染病例，包括首都莫斯科的8300多宗，其中450人过去24小时内死亡。至此，俄罗斯自疫情最初爆发以来，已经有5316826人感染，129361人死亡。不过俄罗斯联邦统计机构单独计算数字，并且记录了27万与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的死亡。另外，据法新社报道，在南美的巴西，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星期六已经超过50万，仅次于美国的约60万。巴西的疫苗接种也比较缓慢，目前只有11%的全国人口接种了疫苗。同时，巴西面临第三波的病毒蔓延，应对处理疫情一直是受到批评的巴西总统承诺到年底前将全国人口接种疫苗，不过专家说这个不是那么可能。在印度，医生担心民众对新冠病毒的威胁未加以足够重视，过早放松警惕，各处的商场和市场又开始热闹起来。而此前几个星期，各地火化场还在昼夜处理疫情死亡者的尸体。此外，新冠病毒疫情仍然为一个多月后开始的东京奥运会笼罩上一层的阴影。据日本媒体报道，乌干达奥运队的一名队员星期六抵达日本的时候检测病毒阳性，已经被严格隔离，包括教练、官员和拳击手助理的乌干达九人代表团只是到达东京的第二支奥运队。6月1号抵达日本的澳大利亚女子垒球队是第一支。另外，据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C 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说，最早出现在印度的变异的病毒株已经成为全球新冠病毒疾病大流行的主要毒株，因为这个变种的病毒传染力显著增强。世卫近日说，这种的病毒变异已经扩散到超过80国，并且持续是突变。世卫上个月已经将这个系列为高关注的变异株，表示这种病毒传染力更强、更致命，或者现有疫苗和疗法较难对付。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目前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当中感染这种病毒株的患者占10%，不过上星期有6%。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说，这种的病毒的变异对仍然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构成更大的威胁。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亚伦斯基呼吁美国人接种疫苗对抗新冠病毒，并且预期这种的变异将会成为美国主要流行的病毒株。近来，这种源自印度的变异病毒在英国也很流行，新增确诊病例当中超过60%是感染这种的病毒株。台湾感谢美国为他们提供250万剂新冠疫苗，在应对感染人数上升的情况下，疫苗数量增加了是超过一倍。华盛顿最初承诺捐赠75万剂的疫苗，但是拜登政府为推动他们向全球是发送8000万剂美国制造疫苗的承诺，台湾获得的疫苗援助量亦都跃升到250万剂。台湾外交部部长吴钊燮星期六晚间发推文，对拜登总统和美国国务院表示感谢，并且附上疫苗在孟菲斯机场装载到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77货机上面的照片。吴钊燮在台湾外交部官方推特上面写话，台美关系坚如磐石，他将会继续密切合作抗击新冠病毒，善的力量将占上风。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莱斯在他的推文当中写话，美国捐赠的250万剂疫苗正在运往台湾，台湾和美国的健康伙伴关系帮助挽救了这里和世界各地的生命。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警告说，美国正是面临三种不同的气象威胁。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五警告说，美国正是出现三个天气关注的地区，墨西哥湾沿岸地区、中西部和西部目前正是经历三种不同的严重气象条件。 國家氣象局話，由於墨西哥灣一次風暴，墨西哥灣沿岸和東南部的部分地區正係面臨熱帶傾盆大雨和危險山洪暴發的日益增長的威脅。受到暴雨影響的有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馬州和喬治亞州。阿拉巴馬州和佛羅里達狹長地帶星期六可能出現局部的龍捲風。國家氣象局說，俄亥俄河谷和中西部地區預計會出現嚴重的雷雨和山洪暴發。此外，五大湖地區一個向湖心平原的地區緩慢移動的冷風將成為雷雨活動的中心。暖氣溫和、大氣充分的潮濕將會導致強而有力的雷雨和密集的降雨。國家氣象局說，與此同時，西部地區一個壓迫性、危險而長時間持續的熱浪將會繼續，導致西部地區出現創紀錄的三位數字的高温。加州、內華達州、亞利桑那州和猶他州大部分地區，以及科羅拉多州西部部分地區和新墨西哥州的北部地區之前發布的天氣過熱的警告和高温警告現在仍然有效。紅旗警告亦都已經發布，以便強調與目前高温和極端乾燥土壤有關的火災危險。過去幾個月以來發起新黃雀行動營救面臨風險的2019年香港反送中民主抗爭參與者的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6月17日收到來自加州的國會眾議員桑切斯發出的國會特別褒獎證書，肯定他們幫助堅持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的義舉。褒獎狀上面說，讚賞你們在新黃雀行動期間繼續支持香港的民眾，感謝你們支持那些倡導自由與民主原則的人士，你們歷史性的努力將被未來幾代人所銘記。今年2月，一些旅居美國的中國文物人士經過討論，以中國民主黨聯總的名義發起了新黃雀行動，援助因為面臨被拘捕而希望流亡美國的香港民主抗爭者。新黃雀行動發起之後，陸續獲得了人道中國、視覺藝術家協會等組織以及個人的支持和捐款。據悉，通過這個行動，目前已經有10多位參與過反送中抗爭的香港的流亡者是獲得幫助，得以順利入境美國。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警方起訴一傳媒高層違反國安法，美國斥責指控出於政治動機。香港警方國安處星期四6月17日拘捕5名一傳媒及蘋果日報高層，指他們涉嫌違反國安法，並凍結蘋果日報三間公司1800萬元的資產。其中兩名高層星期五被正式起訴，而蘋果日報今日維持正常出版，並且大幅增加印刷量，市民爭相購買。外界譴責香港警方的行動嚴重威脅當地新聞自由，加深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疑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警方國安處星期五正式起訴一傳媒行政總裁張劍雄和《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違反港區國安法第29條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其餘三名被捕的《蘋果日報》董事仍然被扣查，國安處並向《蘋果日報》三間相關公司派遞檢控書，控告他們違反有關罪行。《蘋果日報》星期五繼續編採工作，並如常印刷和維持正常出版，星期五更加印至50萬份。星期五凌晨，有市民到鬧區的報攤購買首批出版的《蘋果日報》，不少人為了表示支持購買多於一份。有報攤說，平時每日可以賣出60份《蘋果日報》，但是星期五凌晨已經賣出1800份。星期五的《蘋果日報》以警方搜查蘋果報館拘捕5人為頭條，說警方帶走44部電腦主機和硬碟，涉及大量新聞材料。報導內文說，警方的行動目標清晰，進入報館後馬上到蘋果動新聞和港聞政治採訪部搜查和取走電腦。 星期四，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搜查多处地方和《苹果日报》大楼，拿走编采部多部电脑主机和硬碟。法庭首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警方国安处说，5名被捕的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说《苹果日报》自2019年开始刊出几十篇文章，串谋计划呼吁其他国家和机关制裁香港和中国大陆，但就没有公布是哪些文章和具体内容。当局并冻结3间公司合共1800万港元资产。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强调，星期四的搜查和拘捕行动并不是针对媒体。
今次的行动和一般正常新闻工作无关，行动针对的是涉嫌利用新闻工作来做工具，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一般新闻工作者和他们不一样，这些黑钱有别于奉公守法市民的合法财产。我在这里郑重声明，切勿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同流合污，和这些罪犯为伍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应该和罪犯切割，以免后悔莫及。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一般新闻和公允的分析评论都不会构成刑事行为，但是如果明知文章的本质是呼吁外国制裁政府，相关人士认同相关的睇法和转发，意图协助达到目的，就可能会触犯法例。
譬如佢有啲私下嘅文件啊，或者私下嘅通讯啊，係讲话喂，我哋一定要即係炒热呢样嘢喎，一定要整到世界注目去制裁中国喎，即係譬如有啲咁样嘅即係自己内部嘅书信啊，或者通讯啊，或者文件啊，或者电邮咧，咁会加强到证明到你有咁嘅意图嘅。
咁呢个就睇
讲咧，意图都係从呢个周边嘅事实环境去推断。
汤家华又说，只要行为不触及要求外国势力制裁香港和中国大陆，买报纸等等的行为不会犯法，而市民购买苹果日报或者买入相关的股份不会犯法。苹果日报星期四发公开信，形容香港新闻自由保障岌岌可危，强调全体员工会紧守岗位奋战到底。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认为，香港警方星期四采取的行动比起去年8月搜查一传媒大楼的一次规模更大，令人担心香港国安法被武器化。
香港新闻自由很难用什么文字再去形容那个恐怖的情况，而当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材料是不能够受到保护的话，市民会担心跟传媒讲嘢，透露一些讯息会不会是出事，即是至少会感觉到好不安心，会是更加不敢讲嘢。传媒亦都可能更加怕，就是说你保不到啲新闻提供消息的一啲来源的话呢，自我审查的情况会是更加严重下。
曾任职记者的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表示，一旦《苹果日报》遭香港政府取缔或者无法继续运作，会产生很大震荡。
因为《苹果》是香港一张很大的报纸，亦都是表示是很支持民主自由，所以就是标志性的。而今次是令到新闻工作者都是很忧心的。以往当局都是比较尊重传媒那些用嗰啲採訪資料嘅，咁呢次咁樣做法咧，係即係好大震盪，咁係大家係好擔心，蘋果仲可唔可以繼續咧？
每年7月1日係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嘅紀念日，以往多年嚟都有大型遊行，外界不排除香港警方突然對《蘋果日報》採取行動，同呢個日子臨近有關。
咁6、4、7、1一向都係香港。即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亦都是很多人出来集会的。咁可能即是当前的人，无论在香港或者北京呢，都是非常之害怕群众的。咁见到这些这么敏感日子呢，他更加担心呢是会触发你群众又走分出来。咁样呢，就所以呢他们就要尽即各方面的方法呢 係去即係你話威嚇又好，打壓又好，即係令到啲人唔會出嚟。
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錫亦都向美國之音表示，香港當局選擇在這個時候向蘋果落手並不是偶然。
面臨呢將近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紀念呢，香港的官員或者呢北京的親北京的統一戰線可能呢都以呢是封殺蘋果日報、北京的眼中釘作為一種賀禮。黎智英固然呢是、被拘押啦，報業集團的五位高層呢亦都呢是被拘押被起訴，咁呢一啲高層冇保釋，蘋果日報附屬印刷公司、互聯網公司嘅所擁有嘅1800万嘅資金亦都被凍結，咁呢張報紙呢係好難呢運作啊，能唔能夠呢捱過7.1呢7月1日呢係好成問題。
香港警方以《蘋果日報》由2019年開始在實體報章和網上先後發表幾十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香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罪證。鄭宇錫認為這樣會令人懷疑去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香港國安法》實際上是有追溯力的。
當然大家最擔心的就是在目前的環境底下，香港電台固然被視為眼中釘，《蘋果日報》亦都係一個更重要嘅眼中釘。咁呢兩個媒體被除去，冇辦法維持正常獨立嘅運作之後，香港仲有冇獨立嘅媒體呢？咁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香港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就形容，香港警方星期四嘅行動同法治背道而馳，令到香港變得越嚟越陌生。亦都反映國安法是一套平衡時空存在於香港的法律。
蘋果日報啦，你去搜查啦，他就說可以看採訪的資料的，即是如果記者是連他那個採訪的對象、資料的來源都不能夠保障的話呢，保護的話呢，那第日還有沒有人接受你的訪問呢？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你要揭發社會的一些黑暗面、尤其是一些有權有勢的人、會不會是你就很難找到人去報料咯。
香港警方拘捕《蘋果日報》及一傳媒高層，震動國際社會，美國國務院表示強烈譴責，深切關注香港當局選擇性利用《香港國安法》去任意針對獨立傳媒機構，認為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指控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要求立即釋放五人。在北京，中國外交部表示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發言人說，任何機構都不是法外之地，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任何權利自由都不能夠突破國家安全的底線。重申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敦促個別外國政客放下傲慢和偏見，放棄雙重標準，切實尊重特區依法執法。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歐洲之行星期三6月16日仲喺度繼續緊，喺歐洲佢先後參加咗7國集團峰會、北約峰會以及美國同埋歐盟嘅峰會，佢成功說服咗7國集團、北約同埋歐洲嘅盟友同埋夥伴對共同擔憂嘅中國問題發出咗一致嘅聲音。分析人士指出，喺點樣應對中國方面，同前總統特朗普相比，拜登嘅做法同埋政策可能會令到中國更加唔舒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与欧盟在6月15日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话美欧各自对话开展密集的磋商以及沟通。声明当中表示，美欧双方将会在共同关切的领域上持续合作，包括新疆以及西藏的人权被侵犯、香港的自治以及民主进程被侵蚀、经济胁迫、虚假信息以及区域安全议题。聲明同歐盟繼續嚴重關注東中國海及南中國海的局勢，強烈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及加劇緊張局勢的企圖，重新尊重聯合國海洋法的公約的重要性。聲明還強調台灣海峽以及是和平穩定系的重要性。 六月十三号发布嘅七国集团公布，以及六月十四号北约公布，亦都系对中国作出咗类似嘅指责。七国集团公布谈到咗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嘅重要性，并且系要求中国尊重新疆人权，允许香港嘅高度自治，避免任何可能使到东中国海以及系南中国海不稳定嘅片面行动。北约公布则系表示，中国明确表述的野心以及强势的行为，对于基于是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是同联盟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在联合声明当中纳入对中国的强硬措辞，被认为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外交胜利，同时这样的亦都显示拜登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措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点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提升。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应该可以讲拜登政府遵循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策略，并且在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改善，特别是同盟友、志同道合的国家以及好像台湾这样的安全伙伴合作方面。博斯科还提到，拜登联欧能够有效地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强势作风也都有重大的关系。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以及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特朗普政府和欧洲盟友以及北约的关系恶化。特朗普一直批评欧盟以及是和北约让美国受到伤害，特朗普对盟友的厌恶令到北京有了可恨之机。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中国和欧盟曾经就一项双边投资协定达成协议。不过这项的协议因为双方在新疆人权议题上的分歧，目前被欧盟官员搁置。只是在特朗普政府后期，前国务卿蓬佩奥建立新民主国家的联盟，在印太地区特朗普政府亦都提升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为拜登政府今年三月举行四方安全峰会打下了基础。与特朗普政府的单打独斗以及是单边主义不同，拜登上台以来一直是将联盟政策是置于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拜登在出访欧洲前专门在华盛顿邮报是发表文章，说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团结民主国家兑现美国对盟友以及伙伴的新承诺，展示民主国家应对挑战以及威胁的能力，以实力地位领导世界。罗杰贝克是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应对美国压力的一个强项就是利用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分歧，而拜登的做法正正是试图改变这一切。他说，从拜登政府那里看到的行为上的转变，试图建立一种更加统一的国际主义的途径来应对中国，这个亦都是对中国抵御美国压力的强大能力，利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合作伙伴以及合作者之间分歧的能力的认可。他举例说，美国和菲律宾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并不迫使菲律宾站在自己的一边，但是他是让菲律宾无法是完全站在美国的一边。他说，通过加强和盟友的关系和协调行动，从长远来看，拜登的方法应该是更加有效。虽然拜登提出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能否最后成功仍然是有待时日，拜登在欧洲的初步成功已经让中国不快以及是愤怒。中国外交部分人在6月15号以及16号的例行会议上面连续批评美国，指责美国搞针对第三方的小圈子以及是集团政治。美国病了，病得不轻，他同时还指责北约欠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说，中国曾经期望拜登上台之后恢复奥巴马或者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但是拜登政府却是展示自己的对华政策越来越接近特朗普政府，这个令到中国生气亦是愤怒。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贝克认为，虽然在采取多边手段应对中国方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不同，但是拜登政府在认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并且调整应对措施方面是和特朗普政府是一致的。他说，承认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并且调整美国国际政策来应对，从这个总体政策方向来讲，两者是一致的。 拜登政府视中国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在安全、军事、经济、贸易以及科技等领域，拜登政府是继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有些甚至是进行了强化。美国和欧洲峰会召开的同时，美国海军在星期二宣布，由里根号航空母舰率领的一支美国海军战斗群进入了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执行例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里根号航母今年首次进入南中国海巡弋。美国海军的新闻稿当中指出，航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日常存在的一部分。事实上，自拜登在年初上任以来，美国在印太地区海域的动作频繁。今年二月，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以及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曾经进入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演习。四月份，罗斯福号航母系战斗群在4月4号再次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了例行作业。而另一方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星期三系报道说，五国大楼正在考虑在太平洋地区设立一支永久线的海军作战部队，以应对中国在该个地区日渐增长的军力。按照计划，美军太平洋海军舰队将会类似于1968年在大西洋成立的北约海军。在南中国海地区，美国联合盟友及伙伴共同行动亦都有所提议。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出访欧洲之后，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等北约国家随即宣布派遣或者是声明，要到南中国海以及印太地区实施航行自由的行动。今年5月，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为首的英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出访亚太40个国家。在之前，法国海军的准航母雷电号、两栖攻击舰和乌纳利亚海军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联合演习之后，一直是在该个海域游弋。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预计将在8月启程前往亚洲，并且在返航途中穿航南中国海，成为2002年以来首艘穿行南中国海海域的德国军舰。除此之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6月9号还下达了一道内部指令，要求国防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应对他所说的步步紧迫的中国挑战。根据这项指令，第一，国防部今后的人员培训要聚焦中国；第二，奥斯汀部长将会亲自督查国防部应对中国挑战的各项具体工作，以确保国防部的工作真正以应对中国挑战作为首要的任务。在台湾问题上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样，在继续深化和台湾的关系。美国总统拜登钦点的国务院主管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人选康达6月15号在国会有关他的任命听证会上面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且誓言将从各个方面进一步深化美国和台湾的关系。6月10号，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奇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的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进行了视频会议时，确认未来几个星期里面，双方将会召开第11届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会议。戴奇和台湾贸易代表的会谈标志着台湾和拜登政府之间最高级别的直接接触。正在启动同台湾贸易以及投资谈判将会进一步激怒中国。北京敦促美国停止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流，谨慎处理台湾的问题，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拜登最近在对日本以及南韩领导人会面的时候，还特别讨论了确保台海稳定的问题，并且在峰会之后发表了声明。其实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就表明了同台湾进一步深化关系的态度。今年1月，拜登成为1978年以来首位在就职典礼上边接待台湾特使的美国总统。3月，美国在台协会同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就设立海警工作组签署备忘录，以增进美台海警之间的合作。4月，他的政府宣布将放宽数十年以来对美国和台湾政府进行官方接触的限制。4月中旬，拜登总统还特别派出了一个非正式的跨党派代表团前往台湾访问。 一位白宮官員當時表示，這是拜登總統致力於台灣和他的民主的個人信號，中國宣稱台灣是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在科技方面對華政策最明顯地體現了對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繼承，在有些方面是對特朗普政府政策強化以及擴大。政治風險分析機構戰略預測的貝克說，如果你看看拜登政府為推動半導體供應鏈安全所採取的舉措，收緊對可能落入中國軍方的物資的貿易限制，你就會看到在這個方面這屆政府的措施是強化了。2月24日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令到聯邦機構對半導體、稀土礦物質、電動汽車大量電池、藥品等美國關鍵原物料的供應鏈進行了為期100日的審查。6月8日相關的審查報告出台，報告說中國在這四個領域採取的措施有很多不符合全球供應的公平貿易慣例。報告建議建立一支供應鏈貿易行動小組，針對政府所說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提出執法行動。6月3日拜登頒發新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人在中國境內外投資和中國軍方有關聯的中國公司，或者是出售於鎮壓異見人士或者中派少數派的監控技術的中國公司。新的禁令擴大了較早之前特朗普時代的黑名單，使到禁止美國投資中國企業總數是增加到59家。6月9日拜登簽署另外一項的行政命令，撤銷特朗普政府時期針對中國應用程式 TikTok 以及是 WeChat 的禁令，這個看上似是放鬆了限制，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撤銷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禁令是試圖在確定以及應對國家安全擔憂方面制定更好的機制，而這個後續可能出台的禁令將會經受著司法的挑戰。分析人士指出，法庭以武斷以及任意為理由推翻了特朗普頒布的禁令，拜登新的行政命令為決策提供了強而有力的基礎和明確的標準。就在這一項的行政命令頒布的前一日，在6月8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2021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等眾議院投票表決過之後，將會送交拜登簽署並且成為了正式法律。這項的法案強調增強美國在科技方面的投資，以對抗中國的競爭。法案還涉及到制裁中國以及相關人員以及組織在美國的不當行為。拜登政府對美國參議院兩黨議員通過法案表達了讚賞，因為該個法案與拜登對華全面戰略主張是總體一致。星期三，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表示，雖然他擔心與中國的完全技術脫歐，但是他仍預計美國會在某些領域與中國脫歐，以保護他的國家安全。耶倫對參議院財政委員會表示，美國正在尋找是各種的工具，他們必須要抵制要去糾正損害他們以及是國家安全和更加廣泛經濟利益的做法。他提到了對中國可能是有害投資的限制。在貿易方面，拜登政府仲未有表示要取消特朗普政府時期對中國物品實施的關稅。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多個場合表示要繼續用高關稅對中方施壓。戴奇和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最近都是和中國副總理劉鶴就特朗普政府以及北京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進行了視頻會議，但是雙方並未有透露任何的詳情，目前第一階段協議仍然在執行當中。拜登政府到目前為止還未有公布全面對華戰略，有報道說新的全面對華戰略正在起草當中，這項複雜的跨部門工作可能會持續到明年初。不過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前副會長包杜格星期三在香港的南華早報撰文說，拜登政府之所以遲遲不推出對華全面戰略，亦都有美國國內政治的考量。他認為不公布對華政策的細節，拜登政府就可以繼續利用民主共和兩黨對北京的敵意，以爭取共和黨在稅收、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國際貿易等諸多國內的問題上面的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星期三對國會表示，他正努力監督並控制中國對聯合國的惡意影響。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對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說，中國一直都在積極而脅迫性地使用他在聯合國的力量。他說北京正在提倡用專制的手段實現多邊主義。托馬斯·格林菲爾德指出，中國採取很多行動，包括利用他在中國人負責的三個聯合國科技組織的影響力，以及利用新冠疫苗外交來向一些貧窮國家施加壓力。他說我們將會堅決對抗這些努力。他敦促議員向聯合國投資，恢復美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後者在特朗普政府時期下降了。他說我們的對手和競爭者正在對聯合國進行投資，除非我們也投資，否則的話我們沒有辦法期待能夠競爭。40多名議員在4個多鐘頭的聽證會中對拜登政府與聯合國接觸的優先要務向托馬斯·格林菲爾德提出很多問題。很多議員對中國迫害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的行為表達關注。人權團體指責中國將100多萬名的維吾爾人關押入集中營。中國說這些營地是職業培訓中心，目的是要阻止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攻擊的傳播。眾議員麥考爾問托馬斯·格林菲爾德，他是否同意委員會的看法，即中國政府正在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他說是的，新疆維吾爾人正遭受種族滅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在犯下反人類罪行，我們已經點了中國人的名。議員仲對中國影響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表達關注，有些議員指責北京的影響力讓世界衛生組織未能盡職就新冠疫情的嚴重性向世界發出警告。格林菲爾德明確地表示，拜登政府支持對這次疫情的起源進行強而有力和透明的調查。他就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指出，世衛組織已經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由利比利亞前總統約翰遜·瑟利夫和新西蘭前總理哈拉克領導，對世界衛生組織對疫情的回應進行審議。他說我相信他們有能力查過水落石出，我知道他們正努力工作，這個事關他們的聲譽，我們期待看到結果。眾議員格林詢問台灣是否應該加入聯合國，中國多年來利用他的影響力阻止台灣被承認。他回答說我們支持台灣，我們希望看到台灣的卓越民主得到承認。格林菲爾德說美國繼續爭取讓台灣加入不需要成員國身份就可以參加的聯合國組織，譬如最近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但這個努力並未能成功。他在今年2月出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亦都因此成為拜登總統的內閣成員。他之前在國務院擔任了35年的職業外交官，擔任過多種的職務。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繼續出席七國集團峰會和北約峰會之後，他的歐洲之行重頭戲是會晤了俄羅斯總統普京。究竟為何拜登劍指中國，寧願會見普京都不去見習近平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過去一個星期，歐洲成為世界舞台的重心，全球最發達國家以及是澳大利亞、南韓、南非以及印度的領導人都有出席，俄羅斯甚至亦都係未有被忘記。大國外交最引人注目嘅壓軸戲就留俾咗拜登亦係普京嘅會面。北京不甘寂寞，中國駐英大使館發表聲明，指責美國等國家搞小圈子集團政治嘅顯惡用心，熱衷於大國崛起的嘅中國為何成為咗被世界遺忘嘅角落。美俄峰會能否打破目前俄中聯合抗美嘅三國演義嘅格局？拜登为何宁愿会面咄咄逼人的普京，他是不见打造可爱的形象的习近平。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表示，美国选择和俄罗斯会面有三个主要的原因。一是重新对北约的安全保证，其次就是和俄罗斯表明底线，第三就是争取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可预期的关系。
拜登外交很重要的主轴就是要加强跟盟邦的关系。那这次做完之后，他开始要针对就是说未来可能的 的竞争者或者对手，所以他见
王元刚表示，拜登外交的一个主轴就是加强和盟邦的关系。这次做完了邦交，他开始要针对未来可能的竞争或者是对手，所以他见普京就是在这种背景底下应声。主要的因素是可能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让欧洲的盟邦放心，要重新对北约的安全保证，因为现时西欧的国家将俄罗斯看作为是主要的威胁，所以拜登和七国集团见面之后传达团结的立场，同俄罗斯表明美国和盟邦是团结的，另外就是建立红线，警告普京不要放任黑客对美国的攻击，不要干预美国的选举，警告不要侵犯乌克兰的选举，不要打压异议人士，将红线是划得清楚。最后一个就是建立稳定的关系，也就是美国讲的稳定可预期的关系，避免意外发生。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评论，中俄相交，美国取其弱者结盟，五十年前冷战的时期美国选择了中国，现时俄罗斯是国力衰退，在中国的专制威权面前，美国就选择了俄罗斯。
北约的话他重新的这个肯定了就传对传统盟邦的一些安全的保障，然后虽然谈到说
王维正表示，北约重新肯定了对传统盟邦的一些安全保障，虽然谈到了俄罗斯是北约的三十国的一个威胁，但是亦都是第一次提到了中国是他所谓的系统的挑战。对一个规则为主的国际社会，习近平上任以来，特别是他宣布自己永远可以执政下去的说话，对西方很多的国家领袖来讲是一个惊醒，对他们来讲是专制威胁势力的大反扑，而且要重写世界游戏规则。美国的国力虽然是有衰退，但是如果说好像特朗普过去这样单打独斗不行，拜登总统换了一个的方法，就是打群交。打群交的就是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要同比较弱的一方来结盟。如果说四五十年前基辛格是看准了中俄交互，找比较弱的中国以及是同他结盟的话，现时就是找国力衰退的俄罗斯同他结盟。因为现时主要的是长久的威胁是中国，所以他是觉得可以将过去的五十年以来的权力政治的演变将他是观察一下。王维正分析说， G7 峰会涉及到很多的国家，唯独是没有中国，这个不能够用美国孤立中国的来简单概括，而是世界各国志同道合的选择。王维正说，他是觉得与其讲明显孤立中国，倒不如说拜登总统希望提醒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他们是两种体制，一种体制是自由开放重法治的体制，民主的体制，而另外一种就是专制集团这样的一个体制，现时中共就是那个集团的带领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八世纪，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在北美大陆三雄鼎立。西班牙控制住佛罗里达，法国在北部和中部势力强大，而东部地区就是英国的地盘。这三个欧洲大国都知道他们没办法在北美大陆上和平共处，这种局面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他们的冲突遍及世界各地，前后延续了100多年，包括威廉姆斯国王战争、安妮女王战争、乔治国王战争，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法印战争。法印战争是由土地控制权引起的，是一场英国和法国在北美大陆争霸的战争。 交戰雙方是法國殖民者和英國殖民者，以及同佢哋結盟嘅印第安部落。法國探險家係率先抵達大湖區、俄亥俄以及密西西比河嘅歐洲人。佢哋喺呢啲地區安置商人同捕獸人，並建立咗交易中心。但係英國認為呢片土地係英國嘅，英國國王嘅次地，範圍橫貫北美大陸東西海岸。隨住東海岸人口嘅增加，殖民者開始向西移動。白人嘅西進損害咗印第安人嘅獵區。印第安人担心会丧失土地的使用，如果联合起来的话，印第安部落本来是可以抵御殖民者的西进运动，但是印第安各部落之间亦存在矛盾，因此缺少凝聚力。英国和法国开战之后，印第安部落亦分成了亲英和亲法两派。法国殖民者主要居住在所谓的新法国地区，是今日加拿大的一部分，那里的生活和南面英国殖民地的生活截然不同，没有宗教自由。法国领地里面的所有定居者都必须是法国人，并属于罗马天主教会，因此很多信奉新教的法国人只好住到英国殖民地去。而此外，法國人對建立殖民地不感到興趣，他們關心的是毛皮生意。英國人高價向印第安人收購了動物毛皮，損害法國的經濟利益，亦都引起法國的不滿。在今日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的匹兹堡地区建立过一个贸易点，称为迪海纳堡，但是英国人说这个城堡位于维吉尼亚，是英国的领地。维吉尼亚总督1754年派遣了21岁的乔治华盛顿前去和法国人交涉，叫他们离开。这位年轻的乔治华盛顿后来成为美国的第一届总统，对于英国人的要求，法国人一口拒绝。乔治华盛顿决定诉诸武力，他率领150人对一群法国人发动袭击，打死其中的10个人，从而引发了法印战争。英国部队在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的率领下赶赴海迪纳堡参战。布雷多克将军打算打一场欧洲式的战争，也就是两军将士在开阔地里面正面冲突，一边向对方推进，一边开火。但是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就藏在树丛后面向英国人开枪射击。虽然英国人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是还是输了迪海纳堡一战，布雷多克将军亦战死疆场。刚刚讲过法印战争的源头，以及英国人在迪海纳堡一战中的失利。法印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今日美国纽约州靠近加拿大边境的两个湖泊一带，一个是乔治湖，另外一个是乔治湖以北的上普兰湖，一直通到今日加拿大境内的蒙特利尔。这两个湖泊为法印战争提供了运输部队和保养的最佳手段。当时北美大陆上还没有多少的道路，控制着这些湖泊和河流的军事力量，同时亦控制着北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法国人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有军事基地，英国人的军事基地设在纽约的哈德逊河沿岸，中间地带就成为巨大的战场了。 1755年最后几个月，英国军队在乔治湖附近击败了法国部队，冲突进一步升级。法国人随即兴建一个新的军事基地，控制上普兰湖和周围地区。这个军事基地位于上普兰湖南端，是一个坚固的城堡，被称为卡里永堡。法国人修建卡里永堡是为了控制上普兰湖和通往乔治湖北部的地区，在受到进攻时提供坚强防御。法国人修建了两座相隔几米的木墙，在中间填上泥土，后来又用石头在外面加固了一层，城堡里面的士兵非常安全。而同时，英国人亦在乔治湖南端修建一座类似的城堡，叫做威廉姆亨利堡。法国将最好的军事指挥官蒙卡尔姆将军派往美洲指挥战斗。蒙卡尔姆将军1757年对英国的几座城堡发动攻击，其中之一就是乔治湖畔的威廉姆亨利堡，英国指挥官被迫投降。蒙卡尔姆将军保证只要英军投降就能够受到优待，但是印第安人就没有遵守这种承诺，大肆杀戮英国士兵和殖民者，死者没有确切的人数，可能有1000多人。1758年，一支强大的英国军队对上普兰湖畔的卡里永堡发动猛攻，蒙卡尔姆将军组织防守。卡里永堡坚不可摧，法国军队以少胜多，击退了英国的进攻。英国人第二年卷土重来，在阿默斯特将军的率领之下，终于击败了法国人。英国人将卡里永堡改名叫做泰孔德罗加堡，成为法印战争中一个重要的军事中心。泰孔德罗加堡在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之中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魁北克战役是法印战争的转折点，英法两国1763年在法国巴黎签署了停战协议，英国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收回了对相关土地的控制权。法印战争结束之后，从北美大陆东海岸一直到密西西比河的大片土地都归英国所有，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归西班牙。为了不让英国人过来，法国将西部自己控制下的所有土地都给了西班牙。除了今日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一带的西班牙殖民地之外，西部的大片土地仍然在印第安人的控制之下。今日在法印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座城堡都对外开放给人参观。虽然原始建筑几乎完全是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后人根据城堡的设计图迹重新修建，再现了城堡当年的面貌。城堡周围乔治湖和上普兰湖的景色美不胜收。很多人到那里度假享受户外生活，当地还有美国国家历史公园之一萨拉托加，以及乔治湖州立沙滩公园。没什么人会想到250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恐怖的战斗。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到游乐场坐过山车，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Oh boy 以及 Scaredy Cat。
Oh boy, isn't this amusement park great, Li Hua? I can't wait to take a ride on the roller coaster.
Oh boy, 我知道你好恨嚟呢度坐过山车，但系你话 Oh boy 系咩意思嚟噶？
Oh boy is a common American expression that reall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boys at all.
咁你头先话 Oh boy 又系点解啊？
When I said Oh boy, I was expressing that I was excited about coming to the park and that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n we're going to have today.
所以你话 Oh boy 系表示高兴同埋兴奋。
Oh, that's right, Li Hua. Oh boy, look at that. There's someone selling cotton candy. I love cotton candy.
我从来未食过棉花糖噶，好唔好食噶？
Oh boy, is it ever? It's so light and sweet. I'm sure you'll love it.
Oh boy, Larry, 你睇嗰边有旋转木马。
Well, let's take a ride on the carousel. It'll be a lot of fun. But did you see the roller coaster, Li Hua? Oh boy.
乜话？头先你话 Oh boy 好似唔系几开心嘅。
I just saw that roller coaster flips you upside down, and I really don't like roller coasters that flip you upside down. Oh boy.
诶？但系你头先唔系话 Oh boy 系开心嘅意思咩？
Well, it all depends on your tone, Li Hua. If you say Oh boy like this, it means you're happy. If you say Oh boy like this, it means you're concerned or dismayed about something.
哦，我明啦。Oh boy 可以指令人开心嘅事，亦都可以指令人担心嘅事，完全就睇个语气。
That's right, Li Hua. It all depends on how you say it.I can't believe I'm so worried about riding this roller coaster. I'm usually not this much of a scaredy cat.
乜嘢系 scaredy cat? 听起嚟好似冇胆鬼咁嘅意思喎。
You're absolutely right, Li Hua. And right now, I'm feeling like a big scaredy cat about that roller coaster.
你而家有啲咩感觉啊？
Well, right now, I have this tight feeling in my stomach, and I'm shaking a little. See? Look at how my hand is shaking.
我惊嗰阵都会手震嘅，个心啊仲会嘣嘣声咁跳添。
What about you, Li Hua? I thought you told me once you didn't like riding roller coasters. Why aren't you acting like a scaredy cat now?
我以前都唔敢坐过山车噶，后来咬紧牙关试过一次，发现一啲都唔得人惊，而且冲落嚟嗰阵啊仲好刺激添。
Okay, I'll try to be brave and ride the roller coaster with you. So, is there anything that makes you feel like a scaredy cat, Li Hua?
讲起来就好丑怪了，我最怕的是游水咯。
You are a scaredy cat about swimming? Why is that, Li Hua?
因为我小个时候没机会学游水，所以大个了之后不单止不敢落水，连坐船都怕啊。
You know, my mother is a big scaredy cat about flying on planes. She doesn't like the feeling of going up into the air.
诶，我听说很多人都怕坐飞机，去什么地方宁愿开车或者坐火车。
My mom is like that.If she can, she'd rather drive or take a train when she travels.
唉，每个人都有自己怕嘅嘢嘅。
Well, I think people are scaredy cats about things they think are dangerous.
嗯，你讲得冇错。不过如果乜都惊，乜都唔敢试，咁唔系好无聊咩？
Maybe so, but I'm still feeling like a scaredy cat about that roller coaster. Do I really have to go, Li Hua?
Larry, 我保证你唔会跌落嚟嘅。So stop being a scaredy cat and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h boy， 用嚟表达高兴又或者担心嘅情绪；而另一个咧就系 scaredy cat， 系指胆小鬼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